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，
最终你会在十字架上看到你的公义是不够的，你最好的好行为也不过如破布一般，当你做完了所有当做的，你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。但是这个年轻官长不明白这一点，他只看到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仍然不够好。然而这就是关键所在，我们的公义在圣洁的神面前不值一提。在我们能够真正悔改之前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是不足够的。
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你要悔改，转离你的恶行。但悔改到底是什么？是一次性的事件，还是持续的工作？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陶乐诗。今天我们要查考圣经，从而明白悔改是如何使我们得自由的。请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叫人歌唱的悔改。
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我想先停在这里。这里说的是耶稣他出来行路，你们记得他行路是要去哪里吗？给你们一个提醒啊，往下看到第三十三节，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上哪里去。第三十三节，耶稣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这就是耶稣要走的路。我们回到第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因为我上周没有来，不少会众就问我，这周会不会回来，还有我的手怎么样了。这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里程数。没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，在西班牙海边度假，却被一条有毒的鱼给蛰伤了。但这件事发生在了我身上，而且我手上的这个伤啊，挺难恢复的。我得来来回回往医院接受治疗，包括照 X 光。几周之前，我看着我手部的 X 光片，开始琢磨，它到底照出的是什么。对于你们当中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来说，我接下来的解释是很外行的。X 光到底是什么？它能够穿透你手部的所有组织，除了骨头。X 光穿透了手部柔软的组织，所以 X 光其实是显示 X 光能够穿透的部分，但是它清楚凸显出的是什么呢？你看的最清楚的部分，其实是 X 光无法穿透的地方，所以你看到的是 X 光无法穿透的骨头。从某些意义上来说，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又富有的官长，他的属灵 X 光片，而不是身体 X 光片。这张 X 光片能够让我们看到悔改是什么。你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位年轻富有的官长并没有悔改啊，他不承认他的罪。但这正是关键所在。我们看得最清楚的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情。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圣经所说的悔改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而这正是这位年轻官长所缺乏的。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悔改？因为我们对悔改有很多错误的理解。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与神和好？我们不明白，并且感到忧虑。我到底要做什么？这位年轻财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。神啊，我到底该做什么才能够真的和你有正确的关系呢？当我意识到人际关系中的挣扎，说实话的困难，保持正直的困难，情欲、怒气、野心，当我意识到在我心中和生活中真实的罪时，我会想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和你有正确的关系呢？答案就是悔改。从这位年轻财主的属灵 X 光片当中，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第一眼就看到他所缺乏的是什么，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。他没有意识到他得罪了神。我们可以从第17节看出来，他对耶稣说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你上前来对我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？但你为什么要称我为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说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，是为了开启年轻官长的眼睛，使他谦卑下来。想一想，你从圣经历史中了解到的圣经标准，每当神启示他自己的属性时，其实也是在暗示人性。如果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谦卑。如果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、完全的，如果神是这样的，我就该意识到我在他面前完全站立不住。你记得以赛亚书中的那个场景吗？当天开了，先知以赛亚看见圣哉、圣哉、圣哉的神时，他是什么反应呢？他说，我有祸了，我要灭亡了。如果神是这样的，那么我在他面前是完全站立不住的，在他的圣洁面前，我实在是站立不住。不仅仅是先知，你们可能记得旧约利未记第九章说，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，然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。祭司被分别出来代表百姓献祭，但他们要先为自己献祭。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祭牲放在祭坛上，点火的却不是祭司，而是 Shekinah， 神降临的荣耀。这好像是神在说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能够使你们得洁净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能够使你们在我面前站立。因此神用他的良善为人开了一条道路，使人可以认识他，正如百姓看到的和所领受的。 唯一可被称为良善的神亲自与百姓和好，于是百姓俯伏在他面前。如果神是那样的良善，我们在他面前就站立不住。不仅仅是这群百姓，数代之后，当所罗门王向神奉献圣殿的时候，那时帐幕就不再在旷野中了，而是在建造的圣殿中。Shekinah 神的荣耀再一次降临，这荣耀如此之大，连祭司都不能够待在殿中，因此他们出到殿外，没有人能够留在殿中。合成的人都俯伏在地，包括了所罗门王。每当我们看到神独特的荣耀何等良善，祭司、先知、君王都要俯伏在地。如果神是如此良善，我就无法站立在他面前。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，我真的看到了。但是这位年轻的官长却没有看到，他不明白这一点。耶稣对他说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当做什么事，如果这是你的问题，你要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，那么你就要遵守神所有的诫命。有一点很重要，耶稣引用的是哪几条诫命呢？你们还记得那段话吗？第十九节，耶稣对这位年轻的官长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如果你数了有几条诫命的话，你会发现不是十条诫命都在。耶稣列举的是哪些诫命呢？或者说耶稣没有列举哪几条诫命呢？耶稣没有说单单敬拜神，没有说不可拜偶像，没有说要守安息日。耶稣列举的诫命是我们所熟悉的第二块法版上的诫命，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耶稣是在试着向年轻官长写明一些事情，仿佛是在说，听好，唯独神是良善的，你也一定知道这一点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，你需要好好的想想你的人际关系。你和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家人呢？雇主呢？社区呢？邻舍呢？如果唯独神是良善的，这个年轻人就会看到他的人际关系中的挣扎，他会谦卑下来，意识到他的生命不像他原本该有的样子。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一点，对吗？耶稣说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当这位年轻人听完耶稣列举的诫命之后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夫子啊，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记得吗？耶稣刚刚才说，唯独神是良善的。但这个年轻人现在是怎么评价他自己的呢？我也是良善的。他觉得自己和神是一样良善，他把神的本质、属性或身量归给自己，这样他就违背了第一块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他说，我已经守全了所有的诫命。看看雅各书二章十节是怎么说的呢？如果你在一条律法上跌倒，你就是违背了多少律法呢？全部，他们都是紧密相关的。这个青年官长说的是，我很好，我守全了律法。但耶稣说的是，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你违背了所有的诫命。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点。基督在向他显明他真实的光景，帮助他能够认识自己。就连我们读到这些话也会感到忧愁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 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话为什么令人忧愁呢？你我读着这些话，心想，等一等，如果这个年轻人这么做了，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，他就真的能够和耶稣有正确的关系了吗？听好，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，你就还没有完全理解。耶稣说，看看你有多少财产都拿去分给穷人，还有呢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如果他跟从了耶稣，他会去哪里呢？他会去耶路撒冷，耶稣会在那里被祭司和文士逮捕，接着外邦人会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杀害他。三天之后他要复活。耶稣并不是以为这个年轻人可以凭着他所做的，就是变卖他的财产，能够与神有正确的关系。耶稣是在帮助这位年轻人认识他自己。你觉得你自己是良善的？请好好想一想。耶稣并没有和年轻人争辩。这和井边妇人的故事不同，记得吗？当耶稣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，井边的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耶稣并没有这样和年轻官长说话，他没有说，你说你从小遵守了所有这些诫命，但事实是你没有守住。耶稣完全没有这样做，他没有理会年轻人自以为意的评价，而是说，真的吗？你已经足够好了，那你只需要再多做一件事，这件事会向你显明你所有的公义都是不够的，因为最终你要来跟从我，并且明白必须由我将我的公义加给你。最终你会在十字架上看到你的公义是不够的，你最好的好行为也不过如破布一般。当你做完了所有当做的，你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。但是这个年轻官长不明白这一点，他只看到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仍然不够好。然而这就是关键所在，我们的公义在圣洁的神面前不值一提。在我们能够真正悔改之前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是不足够的。我在田纳西州的西部长大，虽然我们家不在乡村，但是却有着乡村的根。因为我的父亲总是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够将家族的遗产传承下去，所以我们虽然是住在市郊，但我们还是必须干一些农活。我得学着干这些农活，例如怎么使用双人横切锯。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电锯这种东西，而是因为我爸爸和他爸爸都会用双人横切锯。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？两边各有一个把手，两个人来回的推拉。它不怎么好用，但是我和我的兄弟都必须要学着用。我记得在一个凉爽的秋日清晨，我们去锯一些木头。我们挑了一根木头开始锯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已经烂掉了，所以我们刚锯了一点点，木头就裂开了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连树皮都摔掉了。其中一块树皮在青春期的我看来就像马的头。那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收拾好工具，跳上卡车。我最后拾起那块长得像马头的树皮，我把它夹在胳膊下面带回了家，我想几周之后呢，送给我爸爸作为生日礼物，或者作为圣诞礼物，我不太记得了，因为我爸爸的生日和圣诞节离得非常近。我往那块树皮上钉了一块小木板，在四角上装了四根棍子。 我系了一根绳子当作马的尾巴，又在边上呢钉了一些钉子。我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，绑上缎带，就拿去送给我的父亲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解开缎带，拆开牛皮纸，他看着那个东西说，这真是个很棒的礼物，不过这是什么呢？我说，爸爸，这是挂领带的架子，你看这旁边有钉子，你可以把领带挂在上面。我得告诉你，当我把这个礼物拿给我父亲看的时候，我真心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棒。我觉得这件艺术品啊，都可以拿去博物馆展出了。但是当我长大了一点，或者说成熟了一点，你知道我会说什么？我说，爸爸，您还是把它扔了吧。但是我父亲真的把这个礼物靠在他衣柜的墙壁上，因为他自己站不住，他真的用它来挂领带。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好，而是因为我的父亲很好。你我都应该明白的是，我们自认为很好的行为，在唯一良善的神面前都是不够好的。既然我们最好的行为都不配得他的公义和饶恕，那么可以想见，我们是多么需要承认我们的罪，并且悔改呢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由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。现在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。柴佩尔博士，这位年轻的官长对耶稣的回应是不合宜的，您如何看待教会里类似的回应呢？人们总是喜欢看自己的功德。
我们可能需要问一些没有听过整段信息的人，这个年轻官长哪里做的不对呢？耶稣说，如果你想要承受永生，就要守全诫命。你我的第一个反应都会是，耶稣的这个回答看起来真的不太好，因为他听起来很像是要靠行为得救啊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开始对话的。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？耶稣的回答本质上是在说，如果这是你的问题，你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，那么答案就是你要守一切的诫命，你必须行得完全。对此正确的回应应该是，我做不到。但是年轻官长却给了完全相反的回答。记得他说了什么吗？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而耶稣刚刚才告诉他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短短三秒钟之后，这个年轻人就说，我也是良善的。所以他的回应有什么问题呢？他称他自己是完全的，他不需要神的恩典。这并不是谦卑，而是骄傲。今天的我们也会这么做吗？是的，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应该爱我，因为我已经足够好了。
没错。
是的，人处于本能就会这么想，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意识到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。几个月之前，这间教会里面一位非常谦卑的弟兄找到了我，他说，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圣经封面。他在封面上列出了自己完整读完圣经的年份，所以在他列出来的那些年份里，他完整地读了一遍圣经。有一次讲到之后，他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神爱我，我试着用读经来称自己为义。听好，读经是一件很好的事。
是的，读经很好啊。
但是如果我们读经是为了贿赂神，让他对我们开恩，或者抱着向神还债的心去读，我们虽然没有意识到，但实际上我们是在说，耶稣的宝血是不够的， 十字架是不够的，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来保证神会爱我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是故意表现得这么骄傲，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骄傲。我们是在说，我必须要做够一些事情，圣洁的神、宇宙的主才会尊重我，对我好。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所以神是欠我的。神说，我不欠任何人的债，但我会供应每个人。当人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神就会说，我会怜悯你。当你知道这一点时，你会真的想要读他的话，你会真的想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不是为了向他还债，而是为了向他表明，因为他在基督里为你所做的，所以现在你是多么的爱他。
除了和这位年轻官长谈话之外，我们还读过耶稣和其他人的谈话。为什么耶稣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使用提问的方式，包括设问？他完全可以直接告诉他们答案，不是吗？
你和我会喜欢这种方式吗？请告诉我答案，请直接告诉我我要做什么。下面这一句古话不是我说的啊，陈述的方式使意志刚硬，提问则戳中良心。我想耶稣是在戳中人的良心，他是在说，你需要想一想这件事，所以他问了那些问题，好让人能够查看自己的内心，看到自己很多表里不一的地方，也看到他们需要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救主。
再说说那位年轻的官长，我想你说了一些，但是这个年轻官长到底是哪里犯罪了呢？
他的罪不是没有变卖他所有的家产啊，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问题是，他宣称自己和神一样是良善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赚来的，是神应该给他的。所以耶稣说，真的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给了神足够多的东西，那就把你剩下的也都给神吧，把你的一切都给他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做不到，耶稣是刻意这样教导他的，正如他刻意教导我们的一样，不是靠着你们做了什么，而是要相信基督已经做的，那才是通往神的道路。
今天的讨论很棒，感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，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